北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昨天说到了康献群受到父母的牵连，那被人带走了之后呢，是蹲了2年的大狱。那直到是1977年9月19号才被放出来。出狱之后的康献群啊，可以说简直就和变了一个人一样，心里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啊，就和疯了一样。我们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啊，类似于康献群这种情况的特别多。那在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那都是因为受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从而精神崩溃，疯掉，傻掉，甚至是死掉的。而康献群正是在那个时期，这些诸多不幸运人群当中的一个幸运儿。虽然说他刚出狱的时候，那也是因为精神失常，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时而暴躁，时而沉默。但好在他在马德兴夫妇的悉心照料下，啊，又结合医院医生的治疗，终于在出狱3个月之后逐渐的康复了。结果让马德兴意外的是，康复之后的康献群竟然在被人当着马德兴的面带走之后，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仅很快呢，啊，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找到了工作，同时还在自己的干爹干娘刚刚被释放1个月的时间内就结婚了。兄弟俩还因为这事儿大吵了一架，因为马德兴无法接受康献群抛弃自己远在贵州农村妻儿的这个举动。为此呢，他也是先后在康献群结婚前、结婚后多次的啊和他聊天，就是想唤醒康献群最后的良知。他这样做呢，那不是嫉妒自己的好兄弟回到北京之后重新组建了家庭，承欢父母膝下有体面的正式工作。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好兄弟康献群他绝对不是那个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啊，能够做出抛妻弃子行为的人。他非常清楚，在康献群心里 他那对远在贵州农村吃苦受罪的妻儿，那是有多么的重要。他更清楚，与康宪群再次结婚的那个毁容之后还带着跛脚残疾的女人，那是根本就配不上自己的好兄弟的。所以马德兴才会三番五次的想要从康宪群口中听到真相。直到康宪群和北京的妻子又生了孩子以后，马德兴才意识到自己的兄弟啊彻底变了。他已经因为现实彻底的放弃农村的妻儿了。因为当时康宪群告诉马德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非常幸福，有妻有子啊，他想在北京开始全新的生活了，求马德兴放过他，就当曾经插队的康宪群死了，他不想再回到过去了。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980年，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德兴便气愤的通知了远在贵州的郭云告诉他康宪群死了，期望他的妻子杨林君能够趁着年轻再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不要再等他了，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而关于好兄弟的儿子康宇哲，他这个做大伯的就承担起继续抚养的责任。正所谓是弟无情兄有义，再加上那若不是当初自己一封错误的电报直接害兄弟被囚禁两年多，也就不会间接的导致一对母子被人遗弃在农村的悲剧发生。所以说自责的马德兴也是想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初自己犯下的过错救赎。就这样，马德兴是从1980年跟贵州方面谎称是康宪群已死了之后每个月他都从他自己的工资里面拿出一部分钱寄到贵州。他与一直认为康宪群已死的郭云一起就做起了这对所谓的孤儿寡母的照料抚养工作，并且这么一做就是10年的时间呢。10年后的1990年，马德兴是接到了郭云给他写的一封长信，告知康宪群贵州的妻子杨林君死于意外，望马德兴抽时间回一次贵州商量孩子宇哲的事儿。也正是杨林君的过世才解开了一直挤在马德兴心里10年之久的疙瘩，那就是他的好兄弟康宪群终于是对他讲出了自己留在北京再婚的真相。关于这个事儿咱们昨天在节目里边呢也没有讲得太明白只能是通过一些细节来反映康宪群再婚的这个女人的身份。首先喜儿呢，我昨天讲到了这个女人就是当初马德兴和干娘不顾一切的要保下那个婴儿的亲生母亲。而康家一家三口呢，也是因为这件事儿，在1975年的7月先后被捕入狱。然后康宪群呢是在1977年的9月19号被释放的。而康父康母呢是在78年的6月中旬才被释放的。 并且是在释放之后的一个半月，康献群就结婚了。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啊，康父康母之所以是被释放，一定是康献群答应与那个女人结婚有关啊。毕竟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了，康献群在北京重新成立家庭，娶了一个和他完全不般配的老婆。但是他老婆的家里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在当时呢身份是极其显赫的，那才让康献群的父母得以释放。康献群在北京能有非常体面的工作，这一切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那都是和他这个老婆的家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康献群在北京的婚姻是迫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又可以说是面对很多现实之后做出的选择呀。这也是导致康献群结婚之后性情大变，隐忍十年的原因。那如果说若不是杨林军意外的身故，自己亲生的儿子即将变成孤儿的，那他都不会和马德兴讲出事实的真相。他娶了一个跟自己根本没有感情的妻子，过着不得不假装恩爱的日子，这种感觉呀，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非常绝望的一种煎熬。所以当康献群最终和马德兴讲出真相之后，为人仗义一身正气的马德兴最终还是相信了他兄弟和他说的这些话啊，都是心里话。毕竟他认为他的好兄弟肯定不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绝情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的人，所以他带着康献群去往了他离开15年之久的贵州乌当坝后所寨。等二人到达后所寨的时候啊，已经是近傍晚时分了。他们没有选择从村西口的大路进村，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马德兴还是康献群两个人作为曾经在这里插队的执勤，时隔多年之后再回故地啊，不知道和当年的村民见面之后呢该说些什么。毕竟两个人离开这村子都是有特殊原因的，他们也不知道这些年村里人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他们，所以两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儿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小路，径直地走到了他们老大哥郭云的家里，还是熟悉的那座老院子，那所破旧的老房子。院门大开着，房门是虚掩着，两个人轻轻地推开了门，随后马德兴喊了两声：“老郭，你看谁回来了？”听见声音的郭云马上从屋里迎了出来。当郭云看到这两个人站在他面前的时候，彻底的是惊在了原地。而康献群见到眼前这位阔别15年之久的老大哥的时候，眼泪不自主的流了下来，因为他的这个老大哥真的老了，还不到50岁的年纪啊，已经是两鬓斑白，皱纹深邃，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了。原来高大魁梧身形挺拔的壮汉，如今近似风烛残年般尽显隆重的老态，这让他很难想象郭云在自己走后的这15年为了自己的家人包括后所寨这个山村付出的多少艰辛和汗水。 此时康建群僵硬地向郭云挪了两步，颤抖着喊出了那句他15年间在梦里喊过无数次的话：郭云大哥，我的老队长，先娶我回来了。但是郭云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愣在原地，眼睛仍然是直直地盯着康献群，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在康献群连续喊了几声大哥之后，见郭云依旧没有做出回应的马德兴是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郭云，激动地告诉他：老郭，我把献群给你带回来了。马德兴这一抱真的是让郭云如同梦中惊醒一般，因为他始终不敢相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真实的康献群。在郭云的心里，康献群都已经死了10多年了，怎么突然间就站到他面前了呢？所以郭云便马上问到康献群：你不都已经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这个时候的马德兴知道康献群肯定没办法跟他们这个老大哥郭云啊，究竟是该从哪儿来讲述这段往事。所以说一手拉着康献群，一手挎着郭云的胳膊进了屋里，坐下之后马德兴开始和郭云讲起了康献群从1975年紧急地离开后所寨回北京之后发生的变故。毕竟当时牵扯的人和事儿比较多，所以马德兴便从他从云南到北京之后见到康献群的父母，并在他父母的帮助之下啊，在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及后来康母为了保全一个特殊的婴儿而招来的祸端，同时也和郭云表述了自己对康献群的愧疚，还在后悔自己当初不应该给康献群发那封紧急的电报让他回北京，结果导致了好兄弟康献群回到北京之后受牵连啊，也一同被抓了进去。整整2年多的监禁让康献群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出狱之后一直处在痴傻癫狂的状态。马德兴一边细细地说着，郭云坐在那儿更是认真地听着，但眼睛时刻也没有离开康献群，就是一直看着他。康献群呢，他是不敢直视郭云的眼睛，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的大哥马德兴一定会把他出狱之后在北京娶妻成家生子这些事情也都会一并的告诉郭云，所以当时康献群紧张极了。而作为大哥的马德兴，他把康献群一家身陷囹圄的这段经历讲完之后，也在不断的思索着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郭云康献群在北京已有家室的消息。所以一时之间马德兴的话语也开始变得艰难语塞，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屋外的门突然开了，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拜拜我回来了，一个眉目清秀唇瓣微抿高耸的鼻梁衬托出棱角分明的面容，高瘦的身形透露着一丝文弱书生的气息啊，略黑的肤色还要微微凸显肌肉的手臂，尽显着农民那份与土地为伴的结实。看到家里来了陌生人的大男孩再次要喊出白白的嘴，马上就拘谨地闭上了，低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郭云。而此时的郭云 连忙的起身，快步的拉起男孩的手说，来孩子，爸爸让你看看是谁回来了。一边说着，一边激动的把康宇哲拉到了康宪群的面前。康宪群看到了眼前这个比自己还高出一截的帅气男孩，马上就联想到了在15年前他即将离开后所寨的那一天，从妻子杨林君的怀中接过当时出生还不足百天的儿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又亲，依依不舍分别的场景。同时他更想到了对着他不足百天的儿子一再的承诺着等着爸爸回来，结果这一晃15年了。当初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已经长成了现如今的翩翩少年了。康信群想到这些，眼泪不由得又一次的夺眶而出，同时伸出了颤抖的双手，哽咽着说，孩子，爹对不起你，让你等了这么多年，我回来了。而听到这儿的康宪群惊喜的转头看着自己的郭伯伯，当看到郭伯伯微笑着对自己点头示意之后，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激动的心情，一下子就扑到了父亲康宪群的怀里，喊出了那句15年来一直要喊的，爹，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和我娘等了你太久了，娘已经走了。而说到这儿的康宇哲已经是哭得浑身颤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康宪群看到怀里不断的抽泣的儿子，尤其是听到孩子说娘走了这句话之后，把怀里的儿子搂得更紧了，不住地忏悔着自己对儿子以及对孩子他娘的亏欠。而看到这爷俩相拥痛哭的郭云和马德兴，那也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也就在这个时候，马德兴把这对父子搀扶着都坐了下来，对康贤群说，宇哲这孩子啊，从小就懂事听话，从你走了之后全靠老大哥郭云对他们娘俩帮忙照顾，这么多年呢我和老郭经常的书信往来，在信中啊老郭大多数啊都是在夸赞宇哲这个孩子如何的聪明立事，同时也是一次次的心疼这对母子，他们都在苦苦地等待着你回来。说罢便用手轻轻地拍着宇哲的后背说，好孩子，你长大了，今天你爹也回来了，这些年你和你娘受苦了，你爹这些年也同样遭受了很多罪。说到这儿的马德兴拉着康宇哲的手，把他爹康宪群从离开后所寨发生的所有变故细细的跟康宇哲又说了一遍。康宇哲听到父亲回北京之后遭遇的这些磨难，一次次哭得泣不成声。坐在一旁的郭云更是焦急的询问，康宪群出狱之后的10年间都干什么了，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没回来，而马德兴又为什么早早就告诉他你康宪群早就死在狱中了，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当郭云追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宪群欲言又止，他不知道该怎么向郭云去解释。而坐在一旁的马德兴自然是看出了康宪群的难处，便把话接了过来，对着郭云说，事情是这样的， 献群77年就被放出来了。当时他被放出来之后，你是没见到那个场景啊，瘦的皮包骨，一阵风都能把他吹倒了，而且呢精神状态特别差，你说他痴傻呆捏吧，他还有点疯癫，有时候大喊大叫的，有时候就突然嘿嘿的傻笑，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后来慢慢的呢，在我和我们那口子还有医生的调理照顾下，用了3-4个月的时间才算是好转了。当时献群好转之后，我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和林军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只要在他面前一提贵州的事儿，他的精神就会有强烈波动，哎，就又和疯了一样啊，连我都骂。所以是为了不刺激他，我就没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再后来呢，献群是收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作的调令，等他工作没多少时间，差不多一个月吧，干爹干娘就被放出来了。然后干爹干娘被放出来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候，他就和北京的一个女的结婚了。马德兴的话说到这儿，一直低头默默听着大人讲话的康宇哲，当听到父亲再婚的消息之后，他猛然抬头看向了眼神闪躲的康献群，然后又很快地低下了头。聪明的康宇哲想听到父亲再婚的原因。那同样当郭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眉头紧紧地皱了一下，然后也没有打断马德兴，他也是想听到结果。而一直在说话的马德兴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反应，于是马上对郭云说，老郭，我告诉你，那个女的还有些缺陷，额头上有块疤，还跛脚。当时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献群会突然找这样的女人结婚呢？就因为这件事儿，我也找她谈过好多次，但是结果呢，都是闹了个大红脸。我当时的感觉呀，康献群变了，已经不再是当年插队的那个好兄弟了。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选择迎娶一个家世显赫的女人，无情地抛弃了他远在贵州农村等待他的妻儿。而每一次我在质问康献群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都极其冷漠，而且是平淡，不做任何解释。以至于后来我俩好长时间啊，虽然说都同在北京，但是没有任何过多的交集。多少次啊，我想给老郭，想给你写信，想告诉你康献群这边发生的情况，但是又害怕让林军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呢伤心绝望。所以老兄弟，我一直隐忍着，隐瞒着，一直到当我得知康献群跟那个北京媳妇的孩子出生之后，我对他彻底失望了。我知道康献群永远不可能回贵州了，为此我还找了他大吵了一架呀。哎呀，他当时对我说的话呀更是绝情，告诉我以前的那个康献群死了，正是因为他的这句话，我才给老大哥你去了消息，告诉康献群死了，永远不能回来了，让林军不要再等了。等马德兴说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感觉无地自容的康献群接过了话。我被抓之后，在监狱中没有一天不再思念着林军和宇哲。那个时候，宇哲还不到白天，我就被抓走了。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娘俩。两年的监禁，无数次的强迫我交代，我压根儿就不知道的事儿。我那个时候真的我崩溃了，我也想过放弃，想过死，但是一想到林军跟宇哲，我就又咬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我出狱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从那个阴影里走出来，我不敢告诉林军和宇哲我放出来了，我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又会被抓进去，到时候再连累了林军和宇哲他们娘俩，甚至有时候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娘俩因为我受牵连被抓去遭罪，那个罪不是人遭的。所以我不敢告诉你们，我之所以结婚还娶了一个有缺陷的女人，根本不是因为我爱她，我这辈子只爱林军一个人，他和林军根本比不了，但是我没办法，不得不这么做。我要是不和他结婚，我的父母可能就永远无法被释放，而我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再一次被抓进去。而我更不敢对他说我在贵州还有一对妻儿，所以这么十年来的时间我一直不敢联系你们。听到这儿的郭云呢，把原本对康宪群的怒火全都转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因为从那个时期过来的郭云，他也是能够理解当时康宪群的苦衷的。在那个时候的人，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想这么去做，而是被人逼着强迫着你必须这么做才行。想到这里的时候，郭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才缓缓地对康宪群说，不说了，不说了，这些都过去了，我也不管你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顾虑不回来，也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和别人又重新组建了家庭，我只关心你能够在接到林军死讯之后，你还是选择了回来，那回来了就好。老郭，我比不了你们，一直是窝在这个山沟沟里，没有再讨老婆。你们看看这个家，也不像个家样。但是在我心里，你们两个一直都是我的骄傲，你们都去城里了，有好的发展了。我呢，原来一直梦想着改变这个穷山村的面貌，但是很多事情往往并不是尽如人意啊。尤其是县群，当你离开这儿的时候，扔下了他们娘俩，我不管是作为队长，还是我们之前一起插队的战友，兄弟的情谊，是绝对不能让这娘俩在这个村里受到任何的委屈。老哥虽然能力有限，没能给这对娘俩太好的生活啊，但是不管是我还是这些年来德兴一次次的寄钱，还是让你的妻子林军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儿子宇哲也能正常的读书上学。让我欣慰高兴的是，宇哲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勤奋，是个读书的好料子，现在已经读到初二了，马上要升初三了，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家里的奖状都快要贴不下了。他们老师也经常对我说，宇哲这孩子聪明啊， 不管学什么都是一点就通。而且孩子不仅聪明，而且还特别懂事儿，在课堂上听课也是最认真的，从来不调皮捣蛋。每次放学回来，写完作业之后就帮林军干家务活，等到周末休息了还给林军做饭洗衣服，可知道心疼人了。说到这儿的郭云用手指了指康先群，继续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儿子宇哲为什么如此的听话懂事儿啊？是因为他娘林军一直在告诉宇哲，他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他一直在告诉宇哲，他的父亲在北京的大狱里遭受的磨难，鼓励着宇哲快快长大，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而且林军一直没有告诉宇哲你死在狱中的消息，而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鼓励着这个孩子，告诉他爹当年在咱们村是何等的优秀，要让这个孩子将来成为和他父亲一样的人。所以宇哲打小就在心里把你这个爹当做了榜样啊。只可惜林军没等到你回来这一天，现在就剩下宇哲自己了。原本想着无论如何尽我所能让这个孩子继续好好的读书，以后能有个好的前程，没想到你今天突然就回来了。对宇哲来说这肯定是个好事儿。在这小山沟里，即使宇哲再优秀再勤奋努力，你也知道跟大城市尤其是北京那是比不了的呀。孩子他娘你亏欠了他，耽误了他，但孩子你千万不能再误了他了，这么多年的亏欠也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好好弥补的时候了。把宇哲带走吧，回到你的身边，回北京去吧。说到这儿的郭云眼圈已经红了，但是当康宪群听完郭云的这番话之后，却默默地低下了头，陷入到了沉默当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郭云，他心里难道不想把孩子接走吗？不，他很想，但是他也知道他接不走。因为家里的那个妻子肯定是不允许他把孩子接回北京的，所以此刻的康宪群没有任何的勇气面对郭云和自己的儿子。而一直坐在父亲旁边的康宇哲全程都是不住地流着眼泪，默默地听着这老哥仨的对话，尤其是听到父亲再婚并且又有了孩子之后，在他心里面从原来一直日夜期盼的那个高大伟岸的父亲顷刻间变得如此的生疏和渺小。康宇哲难过了，大家别忘了那一年的宇哲已经15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他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此刻坐在他旁边的康宪群已经是和他心目当中日思夜想的父亲相去甚远了。尤其是当郭伯伯希望父亲把他带回北京生活的时候，父亲的沉默不语让他彻底的失望了。 于是康雨哲迅速地止住泪水，表情坚毅地对康宪群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我要和我的郭伯伯在一起，我们留在后所寨，这是我的家，我娘也埋在这儿，我哪儿也不去。说完迅速地站起身，推开门跑了出去。郭云看到康雨哲的这个举动之后，又转头看着低头沉默的康宪群，语气缓缓地说道：没事儿，你也不必为难，这孩子我既然能照顾他15年，我再养他15年又何妨，以后我会照顾好雨哲的，你不用担心，明天你们就回去吧。康宪群听完郭云的话之后，扑通的跪倒在了郭云面前：郭大哥，感谢你这么多年为他们娘俩做了那么多，我真的无以为报，但是雨哲以后在这里的生活，所有的吃喝穿用花费花销，我会加倍的给你寄过来。我这个当爹的无能，没骨气，亏欠了孩子他娘，也亏欠了孩子，我现在真没有办法把雨哲接到我的身边，只能是拜托大哥您了。郭云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康贤群，听到他说寄钱的这番话的时候，不屑地笑了一下，然后看了一眼马德行，示意他把康宪群扶起来。没等康宪群说完后面的话，便转身出去追康雨哲了。等追上康雨哲，看着泪流不止的孩子，郭云上前抱住他，不住地安慰着：好孩子，委屈你了，你记住啊，以后郭伯伯这儿就是你的家，咱们谁都不用，一样能生活得好好的。你听伯伯的话，你要长骨气，长志气，好好的读书，将来咱一样能有大出息。从今以后，伯伯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半点委屈。郭云一边安慰着康雨哲，一边也哭得不成样子。同样，康雨哲听到郭云的话，也是用力地抱着郭云说：伯伯，你放心，雨哲听话，哪儿都不去，就一直跟着你。等将来雨哲长大有出息了，还得给您养老的。也就是从那一刻，在康雨哲的心里，他的郭伯伯是他孤独世界的所有的依靠。就这样，在当天的夜里，四个人都久久无法入眠。康宪群内心想的更多的是对康雨哲和杨林军的愧疚，尤其是想到一直深爱他的林军到死也没见上一面，他又无比的憎恨自己，如今见到自己的儿子，却没有任何能力和担当让儿子跟着他回到北京的身边，他更不敢想以后跟自己的这个儿子该怎样的相处面对。而郭云呢，他则是回忆起和康宪群知青结识的那段岁月发生的所有往事，再到如今康宪群的巨大转变让他感到无比的失望，又不住地冥想着康雨哲的母亲临终之前对他的恳求和委托，还要思考未来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有更好的前程。而马德兴则独自一人来到于秀平的坟前，和于秀平 讲起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的康献群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冷漠无情。同时他在于秀平的坟前坚定地发誓，以后他会常回来看他，还有宇哲这个可怜的孩子。而那一夜的康宇哲更是无法入眠，他没想到自己期待了15年的父亲竟然是这样的人。同时他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不值。这样的男人凭什么值得母亲苦等15年？他为母亲的付出感到太不值得了。想到母亲之后，他又想到了郭云，自己的郭伯伯。郭伯伯从自己能记事儿的时候就对自己特别的好，总给自己和娘带好多吃的，并且自己上学的所有的学费啊，以及家里的生活开支都是郭伯伯给的。自己受欺负了也是郭伯伯替自己出头撑腰。虽然郭伯伯不是自己的父亲，但是与其相处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早已经把郭伯伯当做自己的父亲了。有时候他也常常在想，要是郭伯伯真的是他的父亲该有多好。因此他要留在郭伯伯身边，和他永远的生活下去，更要长志气，将来有大出息，好报答郭伯伯的养育恩情。就当康宇哲想到将来如何来报答郭伯伯恩情的时候，他内心又突然的矛盾了起来。既然想报答伯伯，那就要从现在开始，不能给伯伯再带来任何的拖累和麻烦。因为这十几年来，郭伯伯为了照顾他和母亲，从来都没有成过家，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省吃俭用，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了他们娘俩。又想到如今伯伯已经老的累的不成样子了，自己现在才是初二，未来还要上高中，还要读大学，郭伯伯哪还有什么能力继续来供他读书？如果他继续留在这儿，不要提未来的报答，那就是眼下的生活，那都会让伯伯无比的艰难，对伯伯来说绝对是最大的拖累。所以想到这儿的宇哲做出了一个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做的艰难决定。就这样，转天天亮的时候，郭云带着康宇哲还是要送一送马德兴和康献群回北京。几个人仍然是选择了当年知青点他们最熟悉的河东堤坝的那条小路，郭云要把他们送到村口，因为他知道这一别也许他们再也不能回来了。就当一行人沉默着走到村口的时候，在队伍最后面的康宇哲竟突然快步地跑到了康献群的眼前，扑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他的面前，双手紧紧地拽着康献群的裤管，流着眼泪哀求着康献群想跟着他一起回北京，求康献群带他走。一边哀求着，一边砰砰砰不住地给康献群磕着头。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康献群的内心就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凿在上面一样。当他看到自己的亲生骨肉苦苦地哀求着自己的时候， 在这一刻，什么理智，什么顾虑，瞬间都被汹涌的父爱粉碎的彻底了。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几乎踉跄着扑过去，一把把康玉哲从地上扶起来，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声音哽咽着说道，好好，爹带你走，爹带你回北京。而此时站在一旁的郭云看到这一幕，也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郭云他难道不知道康宇哲为什么要跪下求康宪群带他回北京吗？他当然知道，郭云的心里特别清楚，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宇哲，懂事儿的让人心疼的孩子，他今天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分明就是不想让自己再受拖累了。此时的郭云心如刀绞，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全部堵在了喉咙中，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次康宪群能够把宇哲带回北京去，那么以宇哲的聪明才智，肯定会在北京大放异彩，前途也是一片光明。哪怕北京的路再难，那也比困死在这个小山村里要强得多，所以他不想拦也不能拦。那康玉哲呢？昨天还倔强拒绝的少年，为何今日甘愿抛却尊严跪地哭求呢？难道他真的是为了北京去享受荣华富贵吗？这个15岁的少年比谁都清醒，他太明白了，去了北京以后，那个父亲在北京给自己娶的继母和自己同父异母的兄弟是根本容不下他的。从昨天康宪群犹豫接他回去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北京那个家里没有他的位置，他去了之后等待他的一定是冷眼、忽视以及受不尽的委屈。此去北京幸福渺茫，而常伴自己更多的可能会是屈辱。那他明明都知道这一切，又为什么跪地哭求康宪群一定要带他去北京呢？因为他要去搏一下，他要赌上自己的所有，自己的尊严和可能受到的所有的委屈，只为了去争取一样东西，就是在北京读书的机会。他不在乎到了北京之后父亲以及别人对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哪怕是受尽冷眼受尽委屈，只要是给自己一口饭吃，只要给自己一个读书的机会，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能读书，再多的冷眼再大的委屈他都能吞下去，而支撑他忍受这一切的是一个深埋在心底的信念，那就是他要出人头地，要有大出息，报答郭伯伯的恩情。也正是这一份如山般沉重的报恩之心，压弯了他倔强的膝盖，向他心里那个始终不愿意认可的人跪了下来。这一跪不是屈服，而是少年用最卑微的姿态在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其实当初喜儿听到宇哲跪下的时候，我脑海中瞬间就浮现出来了一幅画面，那么瘦弱的孩子跪在地上流着眼泪，不住地磕头祈求自己早已再婚的父亲带他回北京。我心里就想着，这孩子太懂事了，懂事的让人心酸。他的懂事 不是傻乎乎的听话，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去北京的那个家之后，日子一定不好过，会受很多委屈，是不会幸福的。那我们不说过去啊，就看我们如今的社会，有几个重组家庭的孩子生活是幸福的呢？有多少后爹后妈对待孩子不给吃不给穿，甚至还有虐待孩子的，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了。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啊，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也有作为继父或者是继母对待不属于自己的孩子依然是能够做到视如己出，甚至是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好的。但是我只能说这种人不多，如果能碰到那真是啊，算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那我们说清楚这一切的康雨哲，他还是要祈求跟随自己的父亲去北京的家，那就是为了能够在北京好好读书，能够享受到北京的优质教育。因为15岁的康雨哲在他的心里，只有读书才是他唯一改变命运的出路，所以他更加坚信只要能在北京继续上学读书，凭借他的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能尽早尽快的报答郭伯伯的恩情。那我们说跟随自己的父亲回到北京的康雨哲又将迎接怎样的生活呢？是真如康雨哲想象的那般景象吗？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